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在这主内何等的喜乐，跟大家再一次见面。这个在过去的两个月，多谢大家为我们祷告啊，实在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力量。在过去两个月，我跟我太太在巴拿马服事啊，中间啊，时时想到大家，也看到大家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实在觉得是我神给我们一些加添力量。你们是我们的伙伴。没有你们，我们就做不到我们能做的，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团体，跟我们一起。我们也在那里很想念大家。在巴拿马那地方，虽然阳光很好，温的气温也很舒服，水果很丰富，但是还是家里好。所以回到家里还是家里好，所以感谢主给我们能够回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理解很多事情。这些方面，我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在其他的场合里面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神所教导我们的一些功课，也是这一次感激大家给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在神面前等候神为我们所预备他丰富的灵验，求主的带领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谦卑俯伏。我们所敬拜的神，你是实在是伟大的神，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话语永远是能够应验。主啊，你的应许从不落空，所以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等候主你这些话语。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不管讲的听的，都求你的灵感动，求你的灵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永远记住，一生成为我们的指引。愿你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些话语是生跟死的分别。大家都坐过飞机啊，有些经常坐飞机。你知道吗，当飞机起步的那一个时间，甚至在还没有起步之前，他所有的一举一动是要听指挥他给他的指示，不管是转左转右，不管是他的快慢，不管他飞的高低，他不能有自己的主张去怎么样去做。控制他给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生跟死。如果你不选择听他的一句每一句话，你说我今天我觉得我就不应该不觉得要听他的，那你就面临相当大的一个灾害。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我想大家一点没有困难。我讲这个方面大家觉得没有困难。或者再举个例子，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我给了这个药方，你要照这个样子吃啊，照这个吃了你的病就医好了。我想我们中间很少人，可能有少数人很少人说，嘿，我才不理呢，这些东西这个医生乱讲了，我不听，不照他的讲了，我不去拿药，我不吃的。我想中间很少很少，我们做在座的人会这样做，总是照着医生的指示去怎么去做。尤其我们一些特别特别心中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的医生说，你一定要照我的方法这样去做，一定要用这个配方，一定要用这个程序，一定要用这个分量，不能多不能少。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有关我们生命的事。我也相信在我们在座中间每一个，如果有一点点智慧的人，都会知道这些事情一定要跟着去做，一点一滴都不能够改。今天早上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比我刚刚所做的两个例子更加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可能觉得我很理解牧师所说关于我们的控制塔对于我们飞机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也很明白，我们讲到医生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指引，我们都要照着去做。但很多时候在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种态度，就是可有可无，可听可以不听，好像没有什么事会发生。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提醒。这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的这一段经文，是在摩西第二次在颁发神再次颁发给了十诫之后，第一次他颁发十诫的时候他毁掉了，因为人离弃神。神第二次再一次给他这个十诫，在领受十诫之后，再一次摩西神跟摩西再一次有一次的交往。所以今天早上有四个问题，很快的有四个问题。 我们谨遵主道，我们遵行主的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愿意讲一讲我们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些重要的，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指挥塔的每一个指示都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谨守主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情况？第三方面，当我们谨记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怎么能够真实把主的道谨记在我们心里面？第四个问题，我们最重要生命的选择，我们很谨慎的选择神的道，因为所面对的是福还是祸。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在如何在我们遵行主道的时候，在开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前面主对于这个神，对于这个摩西他们所交代他的百姓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当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下面这一段话的时候，摩西是借着神，借着摩西是告诉这一群已经是成人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对他们孩子说呢？因为他们孩子没有见到一些东西，他们的成人经历过的。所以跟着来，你会看到这个这一段经里面有四个方面。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他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他们没有经历过神。但是你们这群成人，你们这群有年纪的人，你们经历过。所以跟着就列举了四个不同的历史上的事实经历的。所以在申命记十一章三四五六四节的讲，是四个不停的以前神对他们的恩惠，对他们的帮助，神如何的威严，他的荣耀，他的大能，他的膀臂，他的拯救，你们都记得的这些东西，你们不可以说你们不记得的。所以在一次第三节讲到，你们记得在埃及中间的时候，埃及王和法老和其他全体神的神迹，你们记得吗？你不记得那十个灾害吗？神如何将这十个灾害栽到埃及人身上，使到法老能够让你们走吗？第二方面，你不记得那些埃及的兵追赶你们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面对的时候，如何他们神用这红海分开，让你们能够过去，但是让这一些军队全部灭完了吗？你们忘记你们在旷野的时候什么没有吃没有喝的时候，神如何从天上降下玛拿，降下一切的东西，有水给你们喝，你不记得四十年怎么样神喂养你们吗？你们不记得他的子孙大丹跟这个亚比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记得这几个领袖跟摩西诬告摩西跟亚伦，他们诬告他，他们毁谤他，为的是想他们能够这一次夺权，就在神面前，他们带了250个假先知，带了有250个在神面前跟摩西跟亚伦对抗，忘记了吗？神如何在他们面前把那个地开了，把这250个这些人全部埋在地底下，你们忘记了吗？你们看见的，你们理解的，这些是你们都经历过的。你们还不怕神吗？你还不敬畏他吗？你还不晓得神的威严，还不晓得神的荣耀？所以我不对你们的儿女说，因为他们没见过，但我对你们说，因为你们见过。所以我们经历过神的，看过神作为的，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我们在神的话语的何等的宝贵。神出的每一句话都有果效，都必定能够有它的功能在那里。所以我说神不是乱讲，从来不讲乱讲话，曾讲一句话就会成就。所以这一次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神让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不单只是我们生活能够更加丰盛，使我们生活更加美好，让我们更加理解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生跟死的选择，这么重要。所以就看到，当我们看到老约翰当他写他的书，他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写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这段好不好？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那原与父同在并显现在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相交，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约翰很清楚，当耶稣约翰写的书的书信的时候，他很明白他所写的东西是他经历过的，是他明白的，是他要传递的。他不能够不真承认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事情，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神的一切的保守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紧紧的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为什么？神说因为你经历过，因为你看到过，因为你听见过，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你知道所说话的力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接受主的，我们都有这个经历，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再次被主所得到的时候，我们再次在他面前，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我们绝对记得那个时候神如何改变我们，如何在生命里蒙到神的恩典。而这个经历是我们亲眼所看到，亲耳所听到。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不说，我们不知道我到底神的话语有什么那么重要。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神的话语拯救我们。在巴拿马的中间啊，大家这边左边的这个弟兄，左边这个弟兄是一个以前啊，他也是做生意的，在那里很多年，是中国花都去的。他啊，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赌得很厉害，是暗暗的赌，是开始是暗暗的赌，但是后来呢，就是赌这个实在是啊，几乎到一个相当危险、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太太知道，结果在巴拿马这个地方，很大的一个罪恶是赌，中国人尤其喜欢赌，所以他赌到一个地步，他几乎全部家产了嘛。他太太非常非常的啊伤心，结果他在改变，信主之后改变，神改变了他，神这一次把他生命的完全扭转，由他的生命里面再次看到如何救恩临到他的时候是一个生与死的分别。他现在生意做得很好，但在主里面他非常非常的留意，知道他生命里面经过神如何的来改变他。所以在中间，如果有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如果有人要就堵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他一起去，要他告诉那些人他经历什么，是神的话语怎么拯救他，如何经历他的生命，他所看见他所听见的东西，然后再一次见证神的大能神的力量。我们讲的话可能有一部分的作用，但他讲的话是绝分绝对有99%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一篇里面先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中间我们很重要，是神说我给你们这些经历的时候，这些经历不是白费的，这些经历让你明白神的话语的宝贵，神的话语是何等真实。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经历过神的都有同样的感觉。好，第二方面，当我们谨慎的行主的道的时候，会怎么样的结果，会怎么样？神很清楚的说，虽然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因为你们经历过我的真实，经历过我的大能，但是我也再一次告诉你们，当你行我的道路的时候，什么事会发生？所以经在第八节的时候讲到，所以你们要守我今天所吩咐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能的地，因为他们需要到应许之地，得以那个更神所应许的美好的地。你们若以听从我今天所吩咐的第13节，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侍奉他。第16节，你们要谨慎来行主的道，会怎么样？很清楚的用四个方面来讲了。神说，你当你谨慎行我的道的时候，你在应许之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个一切丰盛之地，可以长久的居住。不单只是能够长久的居住， 有天然的雨水充足的供应，土地的肥沃，神能够看顾你。在这里很妙的一件事，当你看到经文里面讲的时候，他讲到你们如果你们要比较在埃及跟你比较在我所应许的地的话，你就会明白是完全不同的地。在埃及地的时候，当你要讲到有水的话呢，不是天然自然的水，而是你要有这个红海里面灌溉，你要有这个尼龙河里面灌溉出来。所以在埃及地要能够种地种植物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有很多的灌溉。那个时候没有那马达，没有那个水管，主要灌溉。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他是用脚来的灌溉。为什么呢？要提的这些水由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灌溉，这些灌溉是相当辛苦的事情。我们在中国里面，如果你们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在这个离水源很远的地方，你们怎么做？没有水管的话，挑担着水由这儿到那，这样是唯一灌溉的方法。神说你们要觉得你要灌溉那么容易吗？你们要担着水走过去那里灌溉。但是神说，当你们遵循我道路的时候，我的雨水是天然的雨水，由天而降的，丰丰富富，均均匀匀，丰丰满满，你不需要担水，自然天降下。我们这一次去巴拿马，刚好跟我们去年去的一样，七月八月，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一段时间呢是巴拿马的雨季。加巴拉雨季呢，通常是由四五月开始，一直到大概十一月左右，都是雨季。大家可能在温哥华，我们对雨呢是很有感受，我们对温哥华的雨也不生疏，不陌生的啊。我们这里也很多雨，但是不同巴拿马的雨。巴拿马的雨是每天下雨，而且不但是每天下雨，是每天倾盆大雨。它是每天你早上是美丽的早晨，美丽的你觉得啊，今天我可以出去玩了，这个东西你别想的那么美。到了中午开始的这个云就开始积在起了，下午一两点钟就倾盆大雨，不是温哥华的雨，这种雨是闪电大打雷，这个天都全部黑的，好像末日到了一样的雨，哇，这个雨下来了，就好像是这个洗澡盆这个翻了，天上的洗澡盆翻了，这个水这样子倒下来的雨，你知道吗？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如果这样子雨，我们通常不敢开车的，我们都要推到路旁边，不然就是我们对所有人都车子都推到路旁边，因为呢，这个水因为下来的太快，没有办法，这个水能够流的那么快，所以不管你在高速也好，不管你在城市里面好，你都这个车子都要到停到旁边去，因为你这个水是在这马上就汲取水来了。但是呢，也是美在呢，巴拿马地方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长东西，因为它雨水充足，它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呢，每天这样子的雨，所以你在巴拿马的地方呢，当然温哥华也很美丽啊，但温哥华在巴拿马的地方，每一个土壤都是肥沃的土壤，不要人任何的东西。所以他们讲在巴拿马的地方呢，如果你就饿不死，你什么都不做，你这个南方走坐在那里，你都不饿不死。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个雨水自然的灌溉所有的东西，这上面木瓜掉下来你吃木瓜，下面有野子掉下来你吃野子，想掉下来什么你吃什么，你绝对饿不死。讲的不好听一点，你如果你真是游手好闲在那里的话呢，你也可以过蛮好的生活的，所有的水果都不要钱，那不要讲鱼了，你如果在水里面能做到鱼呢也是你的。所以这种的丰盛，就是你觉得没有可能的事情，在就是神的供应在那里的地方，你会看到那种的自然界东西，你人手完全不要动的地方呢，这神已经安排了何等的丰盛在里面。我们很清楚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吧，十一章十二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哎，怎么了？哦，对不起啊，再来一次啊！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看到，当我们遵守神的一话语，当我们行在神的话语中间的时候呢，神 照看顾我们，每一方面的控股供应我们。所以第三讲的产物，这个我们农产的丰富啊，我们吃的饱足，这是神的供应。神说，如果你严谨的听我的话，严谨的行我的话，你会发现生命的丰盛在你中间，你会见到生命的饱足在你中间。所以可以问，但是第四方面，你看神讲的很清楚，但是你们要留意，但是你们要千万千万留意，有些人在温饱之后就变节了。当你有的吃有的喝，生活舒适，当你温饱之后，怕中间有些人就去敬拜别神，结果所导致的是失败灭亡。这些事情神说会发生，所以不一定都是完全很美丽的图画。神很清楚说，如果你遵循我的话语的话，你会明白你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我为你所预备的一切，所我为你所预备的一切是如何的美好。但是中间可能有些因为温饱，因为知足，就离开神，反而是敬拜一些他完全不认识的神，以为是那些神帮了他，以为是那些事情使得他有温饱。动不了，这个中间这位弟兄，这位是梁牧师，那个是马牧师，那是我，这一位弟兄在巴马弟兄，这个弟兄呢以前也是赌的，也是被神拯救的，完全改变啊，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弟兄，而且在中间也很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啊，神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不但是在巴拿马城市里面，在外面他拥有好多好多的物业，他也拥有他自己的商店，好大的生意，越做越好。这次去我们很伤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上次去我们还想办法跟他见一次面，这次去我们根本见不到他面，不愿意见我们。我不知道他没有脸见我们呢，还是非不愿我们跟他啰嗦。我见了他的太太，我们特别跟他太太，我们要求他太太来跟我，他太太很好，也来教会的。他教会，我们先跟太太说，你可不可以我们约时间？能够约不到，不愿意。弟兄姐妹，不是单是他，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温饱的时候，当我们富足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开始离开神。我们追求我们敬拜的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奢侈，可能是名利，可能是自我膨胀。无论如何，神说这些事只会引到他失败，直到引到他灭绝，这么可怕。所以说神的话语是生跟死的分别。弟兄姐妹，虽然我不只诅咒这个弟兄啊，我不是意思说他外面，但是我心中很为他担心，很为他恐惧。我希望他能够很快回到主的身边来，能够再一次他太太还蛮这一方面还能够给他一点的提醒，我叫太太能够鼓励他，提醒他能回到主的里面。但是这是神的话语所说到，如何当我们满足的时候，当我们丰满的时候，我们离开神，这样子会发生。第三方面，神说我们要谨记主的道，当我们要紧紧记住主的道的时候，今天我们这边特别我们的经文里面，经文句里面讲的这些。这一段也跟生命记六章第六到第六节两个是相符合的啊，同一句话就表示这一段经文的重要，因为再一次重复这个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在今天的经句里面，你要留意这一段经句里面神如何把他的话语那个次序，他说你们要将我的话放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着额上为经文。 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留意这个里面的次序。第一个，神说你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中。放在心中什么意思？你要记得，你要想到，你在生命里面有一种的喜爱，对神的话有一种的喜爱，有一种的渴慕。意是什么意思？意是理性方面的。所以不单只是我们在感情上面爱神的话语，但我们理性方面我们完全能够接受理解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心跟意方面是联合在一起的，由心开始到意，由我们的里面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到我们到神的话语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么有条理，这么有理由，由心到意，然后到手，然后到额头。这个次序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外面表现出来的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有神的话语？神说重要的是先在心里面，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意念中经常有神的话语。下面十九阶段，你们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讲到这个教训，不是说你要每天说教，像你的孩子们说教，你要记得神的话，乃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每天都要行，在24小时，不管你站起来睡下来起身，你都是在行，在这做正道。你的教导不是嘴里面单单教导，而是你用身教教导他，你的生命行出来，你的儿女们看到你所做的，你嘴巴讲的才有效。你要你看不到你所做的，而且你嘴巴讲的是废话，他说你虚假，你要我做你不做。所以当我们教训儿女的讲教训儿女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只是说我知道怎么样教我的儿女，但是我们生活怎么样去生活来见证神。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儿子们而孩子们带到主日学去讲了，哎呀老师你们把我们的孩子教好了，一个礼拜一个小时他所教的比不过一个礼拜在家里他所看到的。如果他一个礼拜在家里看到的并不是他礼拜天所听到那一个小时的，他礼拜天那一个小时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他在家里看到他父母的生活，他看到父母是遵行主道，他看到父母尊敬神的话语，他看到父母真是读神的话语，他看到在家里面看到父母对神的话语那种敬畏，他礼拜天来到主日学，他听了老师讲，啊我明白了，知道吗，弟兄姐妹？不是你把我的孩子教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念都是把孩子带到主日学教会，你们把我们孩子教好。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自己的儿女们教好，是我们的儿女，不是教会的儿女，是我们的骨肉，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儿。所以我们要教好他，我们要在行动里面有行动，我们要真实表现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尊敬，对神话语的那种爱戴，由心里面到意念到手上到额上。所以如果在额上也好，在门口，这些都比较容易做，但最重要的是这个 philanthropy 这个字呢，就是指到这一个在犹太人的这个头上戴的这段经文。这段经和小盒子里面经常就有四段经文，它写在这里面，就是其中生命记十一章这13到21节，就是这一段经文，有四段的经文它写在这个里面，是一个表示。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次序是应该先有心到意再到头上。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经文带在头上，并没有进到心，并没进到意。所以在这个，所以犹太人他们在他们里面，他是这代表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代表他们对神的话语是很前进，这我一点都不敢毁谤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意念，他们是觉得神的话语很宝贵，他这个philanthropy 这个在放在这个头上是觉得是决定尊敬神的话语。但是否这个能够代表出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意念里面，他们所做出来的，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大家也给叫做这个摩苏扎，就是在门口，你在犹太人的门口你会看到有一个把经文放在里面，通常这个里面也是有这个这四段经文在里面，有时候可能多一点，但基本上呢就是四段，刚刚我说出来四段经文里面放在，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他们把神的话语不单只是在他们家里，而是他们在家里面向人表彰，我们这个是敬畏神的，我们是尊重神话语的， 甚至在城墙、城门口，城门口是代表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族类是敬畏神的，意念意思非常好，还有遵守神的话语。真正的是不是行出来，要看看个人的行为。在神在这里，神的话语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做，都要很留意的去行。然后在前面这三段三节里面讲到如何会有这种如何的丰盛，如何的美好，如何神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之外，在这一段的时候呢，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再一次重新的确定，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不单只是生命的丰盛，而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的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归你们。在旷野和尼巴论，在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界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洪金风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所以神的讲到不单只是这个产物的丰富，不管是一切生命的满足，乃是呢真正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会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的话，更重要的，最后神是一个，我们的神实际是个爱我们的神，神是给我们永远有个选择的神。所以在摩西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再一次把神的话语讲的时候，他选择在神面前，在他的百姓面前给百姓一个选择。他说看哪，今天我将祝福与诅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放在你们面前，事实放在你们面前，我一切的心意放在你们面前，你们选择。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神在我们面前，神虽然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做成好像一个机械人一样，我们做的东西都是神100%要我们所做的，好像我们 program 一样，神没有。神说我愿意你们因为有我的形象跟我的样式，我希望我所建立的名是能够自己再能够做一个决定。所以神将这些坛放在我面前，臣民在我面前，你选生，你选死，你选福，你选祸，你选。你不知道神有多伟大吗？神在任何事情上，神要做的必做成，一句话什么做成，天地万物宇宙万物一句话做成。但来到神的时候，神说你选，你选。如果你今天如果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必然蒙福。但是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诫命，远离我今天所吩咐你们道去侍奉你们那个所不认识的神了，必定是祸。你选择，我们选择，在神面前，我们每天都做这个选择。我们每天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或者我们不读神的话语，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在做选择。你说我今天太忙了，我今天实在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你在做选择。你呢？我现在太累了，我没有时间读神的话，你再做一个选择。或者你觉得我实在最近没有心情去看神的话语，你再做一个选择。你跟我每天都在做选择。神说在你面前，你选。我很清楚的把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做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怎么去做都告诉你了，你选，我们选，怎么去做。所以 所以申命记第二十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啊，讲到申命记至于你啊，至于耶和华你们神领你们进入到那所得之地那个山地，你们就要将祝福的话陈列在啊基利山上，那诅咒的话陈列在巴路山上。等一下我会在这里稍微讲多一点。你们过了在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在生命记做过二十七章的时候，大家啊也再一次回应着这两个山。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太啊、以撒迦、约瑟、便雅悯的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山上、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啊、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要站在啊，巴路山上宣布诅咒。有两个山，一个山跟另外一个山是相对，这两个山是相对的，一个是充满祝福，一个充满诅咒。如果大家看这两个山的话呢，你就会明白这两个山的比喻，这两个山的比喻呢啊，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也很强调这两个山的比喻。在基利山上呢，它是一个非常的啊，基利新山上上面的是一个常有阳光照耀的一个山，树木丰盛，环境优美，位于东边。巴路山是在西边，经常没有阳光，没有树木的一个荒的山，位于西边。这两个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对比。如果大家看这一幅图画的，你就知道这两个山，这个地方照的不是很清楚，你可能。这个山上充满了树木，这是很出来。另外这一个山上，在巴鲁山上的那边山是空的，是完全是这边你看不清，这边全部是没有树木的，全部是荒山。神用这两个山来比较，一个是祝福，一个是诅咒，是想用我们是怎么样来到啊选择这山。所以在申命记第十一章的时候，再一次讲到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在这一段经文的结束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那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守我今天向你们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摩西神在这叫摩西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抓紧我的话语，你们要再一次在祝福的山上生活，你们在我的话语中充满了神的祝福，神的恩待。摩西如何的心中这种在他心中永远是一种的提醒，他何等的逼切的要他的百姓明白神话语的重要。所以到摩西到他快要死的时候都不了了 OK， 到了摩西到他快要死的时候，当快要离开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日子要完的时候，他还是同样想念同一件事。他一生所想念就是他的百姓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为什么你可以得福，你要去得祸呢？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神面前遵守神的话语呢？我们一起读这个摩西最后他的呼唤，他向神在百姓的呼唤，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他的话语，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的日子长久，因为在乎他是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在地地上居住，不听耶稣言吃亏在眼前，不听耶稣言吃亏在眼前，不听的我们这不尊重神的话语的，就有祸，就有麻烦，明白吗？很简单的事情，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没留意，这么简单。结束的时候我讲，我有个亲人，医生告诉他不能喝酒，任何酒都不能喝，因为他有一个身体状况，他有一些疾病状况， 不知道是软弱还是引诱，还是实在有些特别的需要，他不断的喝酒。耶稣说啊，不是医生说啊，你很危险，你真的很危险，你的跟自己在赌博，你明知道不能喝酒，我告诉你不能喝酒，你喝酒对你生命很大的危险，还是喝酒。结果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弟兄姐妹，我们所讲的是生与死，福与祸，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很随随便便可以提的问题。一天我们有一个基教主日，这个基教主日我想这个意思就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一流年年由年头到年尾，我们都讲神的话语的重要，但是至少有一天能够在这个一天的，如果没有其他一天，就这一天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是否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很谨慎的去遵行，谨慎的去记住，谨慎的在生命拣选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连我自己在内，如何在神面前警醒记得，不听耶稣言吃亏在眼前。我们低头祷告。主，愿你的话语再次深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留在我们的意念上，让我们绑在我们的手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心中已经完全体会，完全向往你的话语，完全将你的话融入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们何等渴慕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你说过你是生命的粮，信你的永远不饿，跟随你永远不渴。主，愿你今天就再一次带领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选择这一条路的，愿主你今天再一次感动他们的心，愿意选择这条有福的道路，再一次遵行主你的话语，接受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生命的粮。愿你做感动的工作，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跟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每一天生命里面都证实我们的主是何等大而伟大的主，也是爱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你的话语永远有能力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